出门会带到约翰，约翰。第七章。两节是圣经，应该是137页。第七章第37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再次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说他信他的人要得圣灵所赐。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耶稣尚未得荣耀。我想我们特别38节把它再读一遍：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想圣经应该是这么说。我们知道刚才那段圣经，乃是我们处在异乡的时候，特别有一次，在不同节，我们的这里常一年有三次大雨。七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节叫做祝福节，一共是有好几天。那么这是在节期末日的最大。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说，因为过节的时候，所以这类人他们都聚集在圣殿里。那么我不知道说，在往常到圣殿里好几天经。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祭司们他们要到休亚池子里去这个烧很多很多的水，因为很多的祭司们他们集体的。就把这些水就是从希腊就带到这个圣殿广场。那么到了那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水呢，就到圣殿的门槛去，然后一直呢往下倒。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站在下面，你很仿佛能看见好像河一样，江河一样，从圣殿门槛那里一直往外流。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大声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一面看这个水，就是祭司所浇的水，从圣殿里流出。那另一面，主耶稣就救济还就在那个时候，就对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不能在原文中它的真实要流出活水。所以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因为你看这水从圣殿流出，但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圣殿。所以呢，我们从我们最深处，就好像从圣殿那里就能够流出活水。所以可见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光是充满了生命，而且是洋溢的。他不光是扣留在这边，光扣留在里面，他最后呢，是一个奔放的生命，是一个洋溢的生命。结果呢，要从我们的深处要流出活水。那么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晚上有三个晚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洋溢的生命。意思是说，我们基督所得到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我们所得的生命一面是丰盛，一面是海里的生命，它同时呢是洋溢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泉源，最后呢，它要从里面奔放洋溢出来。那这个生命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施的要道。那么为什么要明白这个洋溢的生命？所以圣经呢，就给我们一个图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幼儿园学生一样，我们刚刚学字的时候是字不达而且平板， 所以我们常常看古诗歌。那么我们在古诗里面有很多的图画，那么圣经呢具有这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很深的道理，或者说一些比较抽象的观念。那么比方说像良性生命，我们怎么明白它？我们知道原来圣经许许多多的形容，不过这一个周末呢，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那大家都记得亚伯拉罕，神在给亚伯拉罕应许亚伯拉罕一地，那块地呢就是迦南地，牛奶的地，地也是我们所谓应许的神。那么这块地对以色列来讲，它是实实足足的、不折不扣的故事的一块。也就是说，这块地呢，你能在地图上找到，虽然在地图上你找到的都在外地，比台湾还要小，但是我们知道说，这块地可以说是举足轻重。这块地呢，是不平凡的一块地，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他，而应许他和他的子孙要得到这块地永远的业，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他们虽然经过1600多年的漂流，但是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他们竟然回到他们的地。他们回来的很相信，因为我们知道这犹太人有70%，他们自身就已经有神的权。比方说，在罗马讲这里有很多犹太人，他们恐怕多半都是神，诸如神派也是不在这里。所以这也不是他们回来了，然后就带他们。因为神老和主许一样的，而和他立约，而那个约永远的约，神的话不能改。虽然以色列伤心的心，虽然以色列曾经说，虽然这些定义的东西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说愿流血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一面。以色列人拒绝神，另一面呢，神就掌教权，所以当以色列人呢，我们知道就在全世界飘来飘去，好像皮球一样被天抛来抛去。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了1900年受掌教的日子，但是呢，神没有灰心，神知道他永远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经过1900多年，最后以色列还是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有些犹太人在开封，他们也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开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找，所以呢他们都去找他们把自己的遗迹藏起来。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到加勒地去，我们叫加勒地是他们的首都。如果你找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给你姓张。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从开封来，从中国来，所以全世界各地有犹太人。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果然他们在1948年后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一块地的的确确是神给以色列一个物质的好。那么那块地有迦南国土，圣经称它为迦南国地，那里是应许之地，这对以色列人是物质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都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可见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块。一般呢是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人；还有一般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因为是从新的门徒。那么以色列人呢，才排名下呢，是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同样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是属地的福气，对基督徒来讲是属天的福气。同样一块地是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对我们来讲是属灵的一块。所以因为这个，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迦南美的种种点点滴滴，都是圣经用来当作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所得的那块地是怎样的一块地。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迦南地所有地里面是基督教。如果你从不知教的来看，你怎么能想象以色列是在所有地里面的人造？我们知道，像埃及、像瑞士、像纽西兰，可以说以色列不止不少。讲到河流，中国有长江大河和长江黄河，美国有密西西比河，以巴西有亚马逊河。但是我们知道，就约旦河虽然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河，但是比起长江大河是不能比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 ，it was the glory of all lands， 意思是说，是所有诸地里面是最荣耀的。所以我会发现，说原来这块地不光是布置在这块地的树林里，圣灵用这块地来把我们树林蒙恩的树林后，我们所得的这个生命，它是否把我们把它给拿出来？所以为什么要明白一样的意义圣经？那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就根据迦南的那个主题，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养育的圣灵。那么我们知道迦南这个圣经称叫做牛奶与蜜之精，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动物的精华加上植物的精华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每次讲到属于生命，我们要讲生命精华的时候，就是这块地。那么这块地里面有两个湖，或者说有两道水。那么这两个湖，圣经都称它叫海。那么在以色列北边一点，有一个湖叫加利利，南边一点有一块湖，有一个湖叫死海，所以加利利死海可以说是迦南地两道的水。那这两道水呢，中间是用约旦河把它连在一起的，所以这边是两道水，一面是两湖，但这两湖的中间有关系，所以圣灵呢就用约旦河把它连起来，意思是说这两湖是彼此对干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这个加利利湖的或者加利利海四周围很有一片的青翠，你几乎看不到一点沙漠，这是加利利，到处是非常茂盛的树，不只有橄榄树，有枫树，也有大麦，也有小麦，到处都是森林。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到加利利海去看，那里有湖光山山色，可以说是迦南地最美的地方。大家知道说，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讲雅各书，那就是歌颂之歌或者雅歌。那雅歌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迦南地这一那里讲有四座园子，有一座园子就在贝鲁山下。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旅行到迦南地的话，可以说像这个海周围所让你感觉的是丰盛的山水，因为到处都是一片青翠。可是如果大家到死海，你知道它的名字叫死海，同时也叫沿海。为什么是沿海呢？因为它里面这个海水这个盐的浓度呢，比地中海还要9倍到10倍。因为它的浓的缘故，所以今天大家可以在上面跑步，也可以在上面看圣经，也可以在上面看风的时候，那只要你沉下去，所以如果有人又滑行下去，你要小心，不要让你发生到你的眼睛里面去，那就很严重，因为那个浓度的是比地中海要10倍。所以这一块，这个江的这个死海呢，可以说盐分很高很高，所以在死海里面，那个生命一个很小的发生。但不仅如此，这死海呢，只有流进去的能够流出来，它出进去没有流出来，所以它不能代表养育生命。
是这个生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个生命就是要东西要东西要。在整个下面的所有的淡水通通也是死海，也死海没有叫死海里面那么存在的一个，因为那边非常热，大概平均温度常常是体温以上，一般的是我的体温会28度或者在30摄氏，但是你体温要好的，所以进来以后没有温度正常。所以法理来说，应该是有许多的淡水，应该能够淡化、甜化那个水。结果这件事情明白没有发生？你可以把全世界最多的好处都给他，你还问他干啥？这就是死海的特点。死海的特点就是说，到那个地步是没有交集的，他不但是死，一旦是带着死亡，他永远带着死亡，他的温度永远那么高。这是一个特点。那么江西电海如此呢？江西电海呢，你看见它是北边靠近波塞夏的地方，我们那里有多，因为刚好约旦河呢是从黑人山方面然后流到江西，那么到江西海是因为带着很多的油气，所以这些鱼呢就流到那里去。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波塞亚原来是彼得雅和约翰还有腓力他们的故乡，他们那时候他们的村子，他们住在那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呢，它是进口，就是约旦河是从波塞亚进口，但是呢，它在那边就是它东南方就流出去了，后来一直流到死海。所以我们知道说，加利利海是活水。而这个死海的死水，一个是一湖的活水，一个是湖一湖的井一湖的死水。什么叫做活水呢？我们说为什么说它阳气的生命，为什么说它奔放的生命呢？就是说一面进来了，一面给出去，一面得了，一面给出去。但是呢，到了死海就。是啊，是失望里面流，是失望里面流，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整个死海的状况。所以我相信圣经是这个两幅图画，一个是降临的，它所代表的生命是活的。那么这个死海一切所代表的是死，一个代表生命，一个代表死。一个代表水是流动的水，一个是静止的水。一个代表它生命不是进来的，而是生命也给出去。死海是一直是得到，一直得到，但是从来给出去，那个就是一潭死水。所以圣灵就是用这两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刚开始进入以后，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我们属灵的光景是进行这里两幅图画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今天我们蒙那么多的恩典，目的是什么？蒙恩的目的是为了把恩典给出去。一面你得到生命，另一面你把生命分给别人，这是基督的生命。但是许多时候，你看见我们许多的光景。我们天天每个礼拜听到，如果一个礼拜听50天到的话，那么51天的到的话，我们一年就听了50天，10年就听了500天。但是因此呢，我们在耳朵，我们得了许多的恩典，我们祷告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实际来，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知道主给我们多少。但什么时候像我们要一点的时候，好像我们乏味。我们今天所听的道是能一点点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听说，你们如果要来跟从我，就能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传道的人只能讲一点，传道人不能讲十字架，因为他讲十字架，他就去背十字架。所以我知道说，难怪今天所传统的福音越来越被人关注，越来越被人接受。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不是大富也是小康，弟兄姊妹，这个叫成功福音，这个叫传统福音。 但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说一切都是恩典，当然是恩典，但是别忘记，就像他的话他就说了，他今天许多人误会恩典以为是廉价恩典，其实你也是在十字架上在为我们成功的，现在所给我们的是最昂贵的，因为那个代价是我们主的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这些恩典是叫我们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目的就是叫我们能把生命给别人。我们不是把亚当的生命给别人，我们还是把基督的生命给别人。所以你看见了，这就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需要这个过滤的工作，让我们能把生命带给别人。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两个这两个湖，事实上呢是代表我们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讲到养一生，讲到活动，这就是说澎湃的生命，那么当然是许多家里的人。但一到了四海，你看他得了那么多都不能改变，你像不像有的基督徒做十年做二十年依然好像从来不改变过一样，他怎么讲话，他怎么行事，好像十年前还是一样。有的时候用的是可可以，那是十年前的事，用十年以后他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可可。弟兄姊妹，这个光景是什么呢？这个光景就是死亡的光景。人一直觉得我们选择我们永远是死亡，难道说我们那么多恩典，甚至在我们身上那么深的苦，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我们受了许多的艰难，难道我们仍旧是像死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是两幅很有趣的图画，给我们看见这两道水是江南那个地名的两道水。我们闷得住了，如今把这块地赐给我们，已经在于江南北，我们是在于应许的地。弟兄姊妹，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到天上赞美主，到荣耀实实在在之前，那主一定给我们看见，那是非常不错。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迦南是代表天上的天堂的话，那为什么在约书亚你发现以色列进到这个迦南，就表示我们进到天堂，还有我们的天上长日，迦南没有天堂？当然我们天上的天堂是没有真的。所以可见呀，迦南地不光是讲到天上，不光讲到祖先的景，不光讲到天堂，更重要的是讲到人间天堂。我们的脚步仍旧踩在地上，但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降低，好像在天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奈德森的事情，有一次做见证，他们经过了哇，这个联合国，我们知道跨国联军的全废之乱，那时候他们是很受到很多的痛苦。那么有四天是最紧张、最紧张。那么来人的西部就写日记了，他说那几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在过非常痛苦的日子。但是他说感谢，他说那四天呢，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啊，非常的喜。我们常常在苦难里面，我们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才能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能经历到神的爱。那么我带着神，他的这个媳妇就做见证说，他们那些在中国的传教士，当他们经过全面释放、最危险的时候，那四天，他说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最严谨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到底我们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当然他们在地上，但他们不在天上。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下半场。所以就是天和地一赐给你，一赐给我。我们天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是要把天堂带到那一个地方。我们不要这么说，今天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不错，我们死的地方我们当然到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天就从这里开始，天就从你的公司旁开始，天就是从你的家庭开始，天就是从你的角落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传福音？ 传兵不光是用口头来告诉他大道之事，传兵也是用我们这个语言。我们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就让人看见，这是天堂。每一个家庭，人如果来到我们家里面，人跟着就像天堂。他在为你客厅做一做，他知道我和所有外国家家庭客厅不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已经在家里，我们很快乐。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养成这样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家庭的东西，一个呢就是思想。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一开始伊甸园就是很科学。一个是知识上的树，还有一个呢是生命树。你看见神把这个树摆在人的面前，要有来选择。当然，神的意思要亚当吃生命树，他给了很多爱树，结果亚当选择知识上的树。那么神对我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两个树，一个树代表生命，一个树代表死。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什么事情？就是伊甸园里面发生故事，但不是如此。你不选择圣经的话，你就有一座城。一座城是耶路撒冷，还有一座城是巴比伦。你记不记得，到了你读到原本圣经的结局的时候，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八章开始，你就很清楚。起头的时候看见巴比伦，结果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是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圣经里面永远有这两座城，还有个背景。巴比伦乃是代表民，乃代表宗教；而耶路撒冷乃是代表民。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那里一个没有失守，在当我们知道在巴比伦没有失守，因为到底它是永远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代公主嫁到巴比伦的时候就非常想嫁，因为马代就公主父亲是都是相当高才，所以为了安慰马代公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王呢，他就安慰他，给他带来了丰盛的花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世界七大奇怪之一，有山有水当然都是假山，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你看不到这些。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模仿的，所有东西都是造的。那因为没有石头，那你怎么盖墙呢？我们巴比伦想出的砖头盖的。所以呢，砖头是模仿石头的结果。但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是用石头盖的。耶路撒冷一切都是石头，都是原始的，都是创造的。那么巴比伦呢？你看烧砖的结果。这个流汗、流泪，它最后呢就快快快就堆积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对比。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他们要努力一直爬，爬到天上，从地上爬到天上。意思就是说，他努力的晋升，努力的高攀，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天的欢心，他们就可以得救了。这是整个所有的宗教都这个意思。但耶路撒冷呢？新耶路撒冷却是从天而降，不在乎我们，不在乎我们的本能。你看，你平安，耶路撒冷的平安意思是从天而降。所以，一个代表行善、流泪，但是行善不能救，流泪不能救。我们得救的是本官给你的心。我们不止一信称义，我们也一信称圣，我们更是一信的得荣耀。所以，一个圣员工离开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何等！尽管你是白白赐给我们，你知道吗？神是与和我们立的约，是用他儿子的约和我们立的。无论如何，不管我们光景如何，弟兄姊妹，现在必是奠定，这块都是你的手。那就是说，基督把圣灵做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和雅各和巴比伦是对立，是两座城。但是一座代表神的见证，那一座你就看你代表肉体的方面，而一个代表世界，一个代表神的。 所以我们看出来在生命里常常会许许多多的罪，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这一周末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两个让我们来明白什么叫做从神，什么叫做这个奔放神，或者什么叫做洋溢神。我们要从这两个图画里面去明白。这位基督教的宝贝有个句话，他说：“洗净肉体的就是死，洗净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就告诉我说，一进入的旧约中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你洗净圣灵，把你的心思放在圣灵上，那结果呢，就是生命和平安。当你的洗净肉体，当你的心思放在肉体上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许多时候你在你洗净圣灵，你跟每一个人都可爱。如果你洗净肉体，你去跟某人对不起，某人不敬，某人憎，某人在那里实在愿意不起，你越想他，结果呢，一定是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基督生活，你不是洗净在这里，就是洗净肉体。你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是得了善根，就是受善的果子的那个吃善的果子的结果。或者你不是加利利的光景，就加利利海光景，就是死海的景象。所以就是今天和这个周我们就是靠主的恩典，我们要来看洋溢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从加利利来看，怎样从死海到加利利，这里有一条路，而这里有一条连接圣经使用约旦河的话语联系。所以表示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但你可以设立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许多是我们失败，虽然许多是我们体内肉体，但是你可以设立在我们身上是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呢，也最后就是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境界，而那个境界呢，就是洋溢生命所表现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这个题目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晚上需要一个感受呢，就是我们要稍微明白一下，到底加勒比它整个的意义和它的历史。圣经在那里，圣经借着这些来告诉我们背后一定许许多多重要的讯息。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是否先把这个整个就是从河台到加勒比那一带，它的地理和它的地形，我们稍微做一点简单的介绍。我们高中我中学的对他的第一课，因为是我老师大家都是第一名等等，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不需要上课，但今天晚上我们是否要对于加利利海跟斯海我们希望能有些深入认识，所以我们必须懂得他的历史，也稍微懂得他的历史，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更了解对神的话语和认识。我们假定说我们这个头啊代表地球，我们的脸呢代表地球的一部分，结果你会发现，如果今天大家在外太空的话，不错，你能看见人造的东西，就是外太空可以看见，但是我如果天气好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地球这张脸呢，很破相。这个地球上有个脸呢，上面有个很大、很长、很长的疤，不知道为什么它受了伤。而且这个伤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长。如果我们替地球开个表的话，它的脸上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疤。那个疤痕是什么地方开始？从什么位置开始？一直到汉人，一直到非洲，到底有多长呢？大概有3700英里， 那么长。大家都知道，从东岸，从美国东岸到西岸，有3000多英里，所以是很长很长的一条航线。所以如果这个疤痕代表伤痕，我们要问说，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伤痕最深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死海。到了以色列死海，可以说那两个疤痕呢，就到了最深最深的地方，因为这是一道伤痕。所以现在我们问，如果你沿用的疤痕摸一直摸它，你要如果要想摸它最低的地方、最深的地方，那可以说这伤痕是我们最深最深的地方，那就是死海。这死海呢，是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比它更低的。你看嘛，你看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我们以为海平面积最低的，不对。我们这死海原来在海平面积下400公尺，400公尺，那么长。所以我们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大家知道这100公尺等于等于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普通的操场可以跑全世界，所以大概是400公尺那么长，海平面才那么深，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没有地方比那个地方更低更低。所以呢，那个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也可以说那道疤痕，如果我们要问哪个地方伤的最严重、最深的，那就是死。弟兄姊妹，有这些我们要明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信徒的人，许多的生态、许多的物理现象，不过物理现象，不过自然现象啊，自然现象是最大的一个现象，不是。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圣经来说，这些大的自然现象或者生态的背后的一个解释。有一个属灵的，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在。一个，我们知道属灵的光景能够对我们生态产生影响，但不是如此。许多时候呢，圣灵也用这块地的生态来代表，来说出属灵的一些启示。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伤痕，这一道伤痕，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历史上有一次很大、很严重的创伤。那个严重的创伤的结果，你所能代表的是死海的概念。那这个创伤，如果我们懂得熟悉是创世纪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是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我们晓得。我们说的那是人类很大很大的悲剧，不光是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去，甚至到我们地都未与亚当的缘故受到咒诅。结果呢，亚当和我们这些人就汗流满面才走，因为地不在我们下面。所以很明显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你看那整个生态就受到影响。所以，当你看见一片生活，当你看见经济和心理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才是圣灵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类堕落犯罪，这是人类离开神的悲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人堕落、人犯罪以后，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圣灵告诉我们，地就不再为人类效力，而且呢，从此以后我们汗流满面才有糊口，然后神对亚当说，从此以后经济、纪律要产生，意思说经济和纪律原来是咒诅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见生态的环境，一面是清脆，一面是死地方或者死海，死海的环境你根本是看一片空旷，什么也看不见。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主科学，几乎今天可以说是你不可能在那地区的啊。当然，这些人他们的确认识圣经，他们能够把沙漠变成粮田，他们会做的是都是积极农场， 就在中心，他们想办法把那个土壤给它改变变质，让死亡能种点东西。那么但即便如此，他们还说笑话，说是他们那里养的火鸡啊是那个带鱼熟的，因为是115它是体温那么高，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那个地方的天气热的鱼根本不适合人烟，一片土黄一片死。因为神对亚当说你是死必死，不光是亚当是有死，就借着亚当进到人类，而且你整个生态受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是死海附近只有经济和心理，死海附近乃是一片枯黄，乃是一片死亡，那个情形就是最重要的情形。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原来这道山门乃是代表人堕落以后所带来的挑战。但是我们要问人堕落到什么地步，人堕落到最低的地步，那就是死海所在，因为死海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的最低的一块地方。所以让我们想想，因为这个缘故，死海周围所形成的限制。事实上，是和我们人作为以后，是因为我们人作为以后而有的情形。所以，当你审视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生态，原来很明显的是代表我们的王室的一个东西。亚当因为离开神，亚当因为吃了禁果，弟兄姊妹，你看地就受了，就长出荆棘起来。从此以后，亚当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够得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整个生态也是一个改变。那么大家还记得，人还没有堕落犯罪以前，你看见那个圣经描写是一大可以说风和日丽，但等到亚当夏娃一犯罪，圣经说天就熄了灯。在这个原因的本来有神的同在，没有良心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天就起来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基督徒对于生态、对于地理环境、对于所有今天所发生的种种，我们知道背后有些属于的原因，有些属于的解释。我们不能够像性格别人一样，好像有发生一些事就是很自然的，不是？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有它所有的原因。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地震，地震是怎么发生？地震是因为板块冲击的结果，那就是从那个地理角度、从物理角度去明白。那地壳，我们是地球的表面地壳产生了这个变化，那么就有了地震。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但是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是第一次没发现。许多时候，圣灵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说，就是地震有它的原因，有它属灵的原因。比方说，我们来看哪个地方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24章。第一，那我这边说一下啊，这个呢是说加拿大灾难时候的情形。我们知道，比如说各处有饥荒、有地震，这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今天在台湾所经历的，在土耳其所经历的，墨西哥所经历的。包括秘鲁所经历的，我们都知道说，这些不过是灾难的起头，不是大灾。那么24章来讲的将来大灾，将来的人都知道，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就是地震，因为我们的橄榄山分成两半，一半往北，一半往南，因为风的效果，一震在上面就分开。而且由于起势后的六十二个人灾患，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大灾难。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好比我们知道这个地震，那是个全球性的灾难，这个不光是台湾的，那是全球性的。那么你看第一节看到耶和华所立空居，变为荒野，又翻转大地， 叫天地之神。这个外观呢，事实上就叫一颗产生变化，你可以说初期也好，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在里面。所以三个大陆上居民分散，第三集地狱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悲哀衰惨，世界衰落衰惨，地上居高的人也衰落，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律法，废了律例，废了有约，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那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记得圣经在这里描写为什么地产生变化呢？为什么全是大地翻滚？那么这个当中有原因，就是大地被污秽。意思就是说，地啊，好像有洁癖。当你把这个地，当你用许多的水把它污染了，它要起反弹的。那个反弹所表现在这个物质的，所表现在地壳上面的反弹。所以，这个是圣灵对于地震的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我们来看第二十四章第十六节。下半句，我却说我消灭了消灭，唯独我伟大的行伟大，伟大的大行伟大。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亡国的危机，躲避恐惧深深的地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越过火山柱，因为天上窗户都开，地的根基也震动，地全然破坏，尽都分裂，大大的震动。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那这个东东的形容一遍的解释，它下面什么原因？罪过在西山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地震？原来罪是有重量，罪不是能污染大地，罪而是有重量。那个罪重量重到这个地步，这个地球担当不起，连地都塌陷，而且不能呼吸。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地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罪的重量的原因，罪的重量就把整个地壳的压垮了。那这是属灵的原因，但是属灵的原因呢，属火之的是它表现在我们的身材，表现在地壳的变化上。所以在这里圣经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地震，以为是不过是自然原因，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它有一个超然，那个原因在每一个大自然的现象背后，圣经有一个解释，不过这个解释是一般性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应用在一个人或者应用在一般人身的解释，不是。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见这个比拉多把加勒利的血混在气息混在这个屁股里面，他说我告诉你，你们以为他们比我更有这场东西，如果我不会改的话，我们哥一样的。主耶稣说就希罗亚的儿子老他的家是十八个人，我们以为是他们比我这个我的人还有罪，主耶稣说是的，如果我离开的话，我们就能一样的。所以今天的地震不只是在台湾，今天地震也在土耳其，也在洛杉矶各个地方，那你这里说全地都被污染，不止台湾这块地被污染，连美国这块地也被污染，连土耳其也被污染，连印度也被污染，连这个希腊也被污染，这都是最近刚刚一年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说，根据平常大概每年这个地球这个由自然的这个板块移动的话，那么普通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大概有六次到七次以上，六级到七级中间的地震。但是普通的时候不觉得，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发生在深海，发生在太平洋上很深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到。而且早期的时候，因为人烟稀少，所以更不感觉到。但是慢慢到了国土快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挪亚日子如何，人子日子如何。”挪亚日子有个特别人口红疹，所以今天的特别也是人口红疹。 所以现在你发现，所以人间到处都是，所以你看见了每年平均就知道，其实七级左右的地震，在摩西时候是如此，在现在也是如此，但在摩西的感觉永远远远谈不上我们的感觉。我们知道的有一个地震比七级大地震还要不同的，那是三年半以前在群里发生的，但结果发生在一个小岛，所以我们地上的感觉不大。但是让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因为罪越来越严重，罪恶的阻拦，为什么呢？原来就是神的审判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让我们觉得一面地污染了全地，另外一方面，这地域重量压迫的地域地步，连地球都在那里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感谢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解释，他为我们画了十字架，他就是那个磐石。但是我们要记得，当他在那里背负我们罪孽的时候，神看我们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儿子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应命了他。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来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全世界的罪都归在他身上。那为什么你和我缘故，主耶稣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上？所以你看，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话应该你说是要我说的，应该是所有犯罪的人说的。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说，所以愤怒的像。就压在，就打在主耶稣的身上，结果那个磐石就被我们离开。让我们记得，让我们当所有的罪压在主耶稣肩上的时候，那个罪的重量是地球不能担当的，那个重量是一天一天地球在要产生不知道多少级的大地震，而且是全球性的震撼。结果主耶稣那次为我们完成。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这个地震，比别人的十字架所经过的更大。为了一个人的缘故，我从一下愤怒一下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还是对我们离开。所以从他的乐堂就流出水来。你记得我是一只大孩子，水就流出来。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这次所有经过，不管我们在世界哪个地方经过。在洛杉矶也好，在土耳其也好，在亚洲也好，在秘鲁也好，在台湾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要是我们要彼此的劝勉，这些受难的人、受伤的人，是比我们可能的。我们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彼此的。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就这个地方，他就向神建议说，让我们再等。我们把人再加一点的力量，我们看看还能不能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我今天是蒙恩得神宽容我的恩赐。所以基督徒今天格外的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要让弟兄们知道说，这些事的原因乃是神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就能明白。原来所有的生态，所有的地理变化，所有这些情形，乃是告诉我们一些属灵的信息。所以我们明白这里以后，因此你就能明白地球脸上那个疤痕。那个疤痕事实上就是代表说，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所受的创伤，事实上就是那个疤痕所来。那么，如果你要感觉到哪个地方是最深的、伤得最深、最深的，你到死海附近，你所看见的情形，你就知道这人堕落到死海里。你也知道说那个伤是何等的可怕的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见了吗？原来死海和加利利。这个中间所连起来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大裂了。 那么这个以色列不过是他列国其中的一段。
如此而已。
那么这个其中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加利利海也是在海平面以下两百公尺。虽然是四百公尺，这个加利利海是两百公尺。那为什么呢？我们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还跟从我，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什么意思呢？你们不是在海里打鱼吗？但是事实上，你们不是人，意思是说，今天你要是人海的鱼。那么这个人海什么样的海呢？今天人海乃是在水平面以下两百公尺的，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沉沦，整个世界都堕落，神不做救世主，谁要做救主？神不是要救整个的世界，神是要我们像一条鱼一条鱼一样从水里救出来。所以就说你们要做人海，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犯了罪孽，神不拯救，乃是罪过是要审判。但是呢，我们是世人，这是世界上的人，人都在人海里面，我们的光景呢是在海平面以下的两百公尺。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用人海用人海来形容这个世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见说，圣灵在迦南地，他所有的布置，他所给我们看见的一切点点滴滴，就把这个背后的属灵意思完全把我们表完全告诉我们。那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你到了死海，你看见一片人，在这里代表死，在这里代表，在这里代表这个老死，在这里代表这个代表寂寞，在这里代表一点生命，一点生气。你到了死海，所给你看见就这样的一片景象。所以你不是今天才发现，为什么主耶稣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是从死海开始，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稣他到耶利哥附近，他到了施洗约翰，他说我那么就施洗约翰说你不肯受我的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然后呢，他也下了约旦河，他也从约旦河洗了。那这些故事的发生是在哪里？是在死海，死海附近。所以以往主耶稣出来工作。他一开始就是全世界最低洼，不光是以色列，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地方。那个代表人堕落很快的地方，人所受的伤是最低最低的地方。那现在就是最大的提升作用，他开始工作了。他从那里工作，他有一些想要死海变成加利利海，这就是他的目标。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今天都是有结果是死的时候，但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给我看见我们的光景好像一直向下跌。圣灵已经把死海在我们里面变成了加利利海。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死海有开放吗？你如果去问约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两个本来是个联合起来，为什么有没有可能把死海挖个淡化？但是他们放弃。对于人来讲，我们已经放弃希望，这个是不可能，是没有希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主来了，为什么救？就是我们这些不可能的罪人，能够蒙恩得救；就是我们这些堕落成失身的人，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就是在救他们，从海面一样四百公尺。一直把他们提升到神的面前。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我们主为什么他从死海开始传道。那么为什么他要从他为什么受刑？也就是说没有要受刑，因为那些要受刑的人都是要悔改。我们晓得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在一个施洗约翰以前，所有受浸的手续都是为了外邦人，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不像我们一样。如果有一天他们要皈依犹太教，如果要恢复犹太教的话，好，他们就要受洗。他们认为犹太人不用受洗，他们认为说 这个他们有一个传说，是亚伯拉罕坐在地狱的门口晒晒，他只要看见有以色列犹太人经过，要进来的话，他就告诉儿子走错的地方，这都是你来的。这个根本不是为以色列设计，所以我们要记得，在施洗约翰以前，没有犹太人受洗，所有受洗的都是外邦人，都是罪人，因为没有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罪人。但是感谢，你知道说施洗约翰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个预备工作，做尊主的工作，因为我们主就是那个基督，他是我们基督的先锋。那为我们主做那个预备的工作，他修直圣道，他怎么做呢？所以你看见他的工作有效率的地步，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要受洗，意思说许多人都来到他面前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这个复兴是以色列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复兴乃是施洗约翰带来的，这个我们要清楚。那么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主耶稣没有道理说是，但那个时我们主要做一件事，他要怎么做呢？他要做一件事，就是他要从水里下来，那么然后很多的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主的从水里下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这个耶稣是希腊的。如果你把这希腊文翻译希腊文的话，就是约书亚。所以你记得吗？好几千、三千、大概三千到五百年前，那么你记不记得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从约旦河上来，然后进的迦南地？所以现在的耶稣需要告诉这些犹太人，我就是约书亚，我是比约书亚更大。两千年前，就三千五百年前，一千五百，没办法，就一千五百年前，约书亚带着你们从约旦河上来。现在呢，我是约书亚，我们的一生的目的，不只是要叫你们得救，不只是叫你们罪有应得的解决，而且要带往进家来。所有的应许美丽，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耶稣。但是不要忘记，你需要耶稣要带领你进家，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家。所以感谢，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是我们耶稣啊。感谢我们的选择，他果然是从约旦来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为什么耶稣要在四百年前要在那里从受的敬，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不只是要把我们的罪解得的解。弟兄姊妹，今天的地球所不能担当罪的重量，耶稣完全为我们承受了，他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有喜乐的平安，因为他为我们担当的罪。最大震撼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个地球不能够承担的，我们完全愿意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他来的目的不光是解决了我们的罪，有血有血，而且他的水够了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而且是洋溢的生命。弟兄姊妹，他要从死海开始，在死海谈不到洋溢，在死海谈不到生命，但是现在我们有工作以后，他的生命是死而复活，所以那个生命不是耐死的生命。那个生命只要一碰到死亡，死亡也会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死亡的事。我们到最后一天要给弟兄姊妹看见，主耶稣做了件荣耀的工作，甚至于死海都变成了灾难。这是没有人能做的，主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不光是我们罪人的解决，不光是因信称义，这已经是造下多大的福气了。弟兄姊妹，比这些更多。我们的生命不是住在我们里面，这生命要长大。 祈求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权利。我们能够自己能够得到智慧，但这个生命要能力，要满意，它是个万大的生命，它要荣耀神，它要变化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叫我们，他的工作最后的目的，不光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在我们的罪恶旁边，这是消极。积极的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从天堂来的时候，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将厉害来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耶稣他来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他从那里离开，思来不及，然后开始工作，然后呢，他就往下向右开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能看见说，这个死海跟加利利海原来呢，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大裂谷。这个大裂谷呢，裂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大概3700英里。那个候鸟从北非到欧洲，飞到欧洲的候鸟就沿着大沿着大裂谷才能飞。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到这个波塞大，今天波塞大已经是女生，但今天波塞大是关键问题。为什么？因为在那里你会看见候鸟从哪里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峡谷所代表的，告诉我们说，人类曾经受过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而且，如果你要问这个伤有多深，那死海是一个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海和地和死海所连出来的那块地，是可以说整个大裂谷里面的。那现在呢，我想呢，我们再稍微的再多讲一点，我们多深入一点，我想我们对于明天后天就会更清楚。我想我拿一个手指，我拿一个手掌来做，我拿一个手掌来做例子。大家看看我有五个指头。那么加利利严格说来呢，是用五个指头来代表，所以是很好形，非常非常好形。那么大家如果看到的小指头呢，就代表这个沿海平原，这个是地中海，这个加利利。那么另一个是我的小手指所代表的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个平原呢，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是非利士人的道路，因为从什么走的？因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他们也是出埃及，也是进迦南。不过以色列不同，以色列经过两道的，他们没有。以色列经过红海，也经过约旦河，但他们是长期居住，他们走捷径，所以这是非利士人，他们走的路就是海边的道路。神不让以色列走这条，也是捷径，是要让他们走迂回的路，目的是让他们前面往东走。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沿海的平原。这两个过来的是中央山脉，就像台湾中央山脉，这是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呢，我们知道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我们的耶稣，他这个像他长大的地方是拿撒勒，拿撒勒就是一座山城。然后呢，我们说耶路撒冷也在山里，希伯伦也在山里。那么一路上，你看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中央山脉。那然后这一段就是我重视这一段，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大裂谷所经过的地方，大裂谷所经过，整个都经过的地方。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有死海，还有加利利海。那么在以色列的部分，我们等一会儿看得更清楚，这个是第三部分。那么这个又是三地。这个山是约旦河外的山地，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耶稣第十字架？他说巴山的公牛都围绕了。那个巴山的公牛是很悲壮的，因为巴山什么地方？巴山就是在黑人山附近，就是今天的格兰高地。那么因为巴山那个地方呢是火山区，所以土壤非常肥沃，但是不是很多石头。那么在这种这个地方长大的牛啊，都非常壮。 是后来捐钱的时候呢，他不光的欢呼，而且也有往事都有质感，所以比我很早离过到湖里的话，他们山坡的时候变成高，因为他特别在其实在这个山里面长的时候，就长得又运动啊各方面的这边又高又高。那八三的东西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八三，旧约里的八三应该就是在黑的山下。是约旦河外，然后呢，下来就是西列山，西列山，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利亚就是那里过来。然后呢，然后就到了死海，到了死海再往南，再过了死海附近，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摩亚也是山地，那么那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路德，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大卫的生父。他 OK， 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如果坐约旦的飞机的话，你看约旦航空史上和公共下的空难的时候，看看你相对的场合，如果你要见过的话，那么这是摩亚地从哪里来的？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司法下来，那就是往阿拉伯方面啊，这个亚拉巴方面。亚拉巴不是阿拉伯吗？那个叫阿拉巴，这个是巴是不是国？不是阿拉伯是国，不是阿拉伯。这里阿拉巴呢，是指从希伯来的东南直接流通的，那个我们阿拉巴巴士，所以是阿拉巴。这阿拉巴旷野呢，那这个也是高地，那个就是希尔山，你记不记得以色列40年？38年漂流在旷野，在什么地方迷失的呢？就是在希尔山迷失的。那么这个地方的以东地，那么大家记得这个约伯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么约伯是发生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是约旦河外的山地。那我的大拇指呢，就是沙漠。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常常米甸人呢，带着骆驼，那么来侵略以色列地，原因就是他们从沙漠过来，从阿拉伯沙漠就是沙漠，往北上，然后呢，就这个都是沙漠里面，那么他们从这边侵略。最后简单来说，是沿海的平原，然后呢，中央山脉，然后呢，约旦河，然后呢，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沙漠，非常非常近，非常非常非常近。大家如果去加拿大就知道，这个有人烟的地方。他的省份啊，都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意思是说，他们特别的领域，每一个省份呢，有冷的地方，有热的地方，所以他们都从南到北，从南到北。所以这个是加拿大的，他省的都是从南到北这样子。那么圣经里面的这个迦南地也是这样，它也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一样的。不过呢，不要忘记，这个是沿河沿海平原，这个是中央山脉。那圣经里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然后约旦河外的山地，然后沙漠。我想大概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那么现在呢，我想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讲义，我发给大家非常感谢。那么这张讲义呢，很抱歉是英文，但是第二次我得要给大家看那个地形。那么你看见吗？你看到这个，大概最左边的是这个地中海，是地中海。那么然后呢，是沿着海边的角落，如果大家懂一点英文的 coast， 那应该就是说沿海的平原。那么这个颜色的带叫带。然后再过来呢，中央山脉就比较深，那么因为本来是彩色啊，彩色的话那就比较是深色，所以就分得很清楚，那一带就是这样一带。然后再过来，你看见再过来一点，那里面是比较淡一点，那个就是这个整个是大内陆部分，那就是约旦河部分。北边呢可以看到加里宁海，南边可以看到是死海啊，那这一部分可以说就是。一大堆，然后呢，再过来就是约旦河外的山脉，所以大家英文不清楚，就并不要紧，大概给大家翻译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右边的就是沙漠，最右边的沙漠。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看一看这个。 那么现在你把你遵守约的有什么好处，然后呢把毁约有什么坏处，现在通通写在约的书上，这就是我们神的旧约，这就是摩西五经，这就是立约的书，这就是那个书了。大家看，有新老新约，我们除了有旧约还有新约，新约也是约的书。所以看见吗，把所有的祝福和咒诅都写在律法书上。那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昨天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等到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摩西和他们复习了许多律法，然后最后你看见吗，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再读一下26节，昨天读过了，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谨守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旧约盟约；你们若不谨守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原文律法，这个西乃山的约呢，是有条件的，而且看得很清楚。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我们遵行了就蒙福，我们违背了就受祸。那么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到那居住得为业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沉迷在基利心善，将咒诅的话沉迷在以巴路善。那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现在你明白，现在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当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以前，就在约旦就在那个摩亚平原，神就对第二代以色列说，你们进去的时候，你们也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巴路山上，还有一个是站在西利心山上，一边是宣布祝福，一边是宣告破坏之祸，然后众人呢都要走他们。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嘱咐他们的。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今天不宜再说了。我们说过，有一座山，你看上去西利心山上的确绿的，以巴路山看上去是一片黄的，一面代表祝福，一面代表祝福，一面代表咒诅。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等到你记得吗？我们昨天已经看过，等到以色列真的进到迦南，他们把这个耶利哥的仗刚刚打了，爱城刚刚拿下了，然后他们就匆匆聚集在那个最中心的一块地方，那就是撒玛利亚，也就是世界的地方。那么我们都还记得他们怎样的和神重新坚定他们的约，他们对神的话说话。对于神的，所以他们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一面宣布咒诅，所以呢，他们都签了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和神在旷野立的约不错，那是西乃山上的约。但是呢，神后来把他们带到迦南，他们进迦南可以说第一件事情，除了征战之外，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神重新坚定他们所立的约。那不止如此，后来在约书亚的率领以下，南征北讨，终于呢，他们得到那块地，然后呢，他们也把产业就分给12个支派。没有多久，约书亚要离开的时候，他的责任嘛，他的实施快完毕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了，他们把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想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就是要把这块地。而是要让你们要给你的后裔永久永远为业，地主永远他们产业，现在他们都分好了，现在他们开始过迦南生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就率领所有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世界，聚集在撒玛利亚，就对着那些河山，在一个橡树底下，他们把律法写在律法的石头上，然后你记不记得约书亚说，有这一块石头为证，至于我和我的一家，一定与石头有关。然后你可以更认同，我们一定是耶和华。甚至于呢，约书亚要用金像法，一面说反话，说你们不能侍奉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们不然，我们一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打完胜仗以后，终于从敌人手中把这块地拿下来以后。起头是刚刚定，现在拿下来以后，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又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他们明明的再一次和神立约。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个约，他们应该是敬畏神。 根据这个约，他们没有多久以后，整个地都成为财产。现在的这块地是人间的天堂，只要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就会把天堂带在哪里。他们只要所在的地方，你把神的神带在哪里。他们只要到了地方，你看偶像的势力慢慢慢慢的衰落，这应该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信服以色列历史，就非常的凄惨，非常悲惨。悲伤的一点是在哪？就是说，结果你看见说，等到以色列分裂以后，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结果呢，北国不只是他的省，北国不只是政治是独立的，而且他们怕说有些人到南国去，受了南国影响，所以他们另外就设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那那个敬拜的中心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他们像我们昨天所说，他们一定是根据摩西五经，他们有许多的证明他们另外所设立的中心是对的。但是想想看，结果呢，他们就拜了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离弃了他们的神。让我们想，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后来也是发生，但到底耶路撒冷离那块地远一点。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就在这个约书亚那块石头不远的地方，那个石头可以呼天唤地做见证。他们说他们要侍奉神，结果他们侍奉了偶像。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他们签的约。如果这个神照做他们所签的约来对待他们的话，神有错吗？神没有错，神完全同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慢慢慢慢的，你看以色列的光景，尤其是以色列，你看一下，虽然这个敬拜中心在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真的在撒玛利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冷空虚战争才对。如果有一点失败，在耶路撒冷到底离这里还远。离这块石头还远，因为这个石头应该起来更快。如果你看见吗？现在黎明几乎等于就在眼前，就在那个石头没有多远的地方，以色列人在那里拜偶像。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那一段的故事，你就晓得说，以色列人多么善存的钱，当初黎明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没有多久，他们暗暗的心就变了，没有多久，他们就拜了偶像。起头他们的首都还在世界，没有多久到了亚哈的父亲，因为亚哈的父亲娶了媳妇，这个媳妇呢是西顿的皇后。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特地花了钱就到了这个世界西边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你是可以说是个山谷，这山谷周围一看的都是一片的麦田，那的确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块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这个妈原来的地主的名字叫什么？叫撒玛。所以呢，等到他把那个城盖好了以后，就叫撒玛利亚城。所以后来整块那一块地方就叫了撒玛利亚。所以你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搬到那里面去，就是说后面六年呢，他就搬到这个撒迦利亚去，然后来呢，他的儿亚哈就做王了。亚哈做了王，也希杰就做了皇后。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如果你站在撒玛利亚的城上，你远远可以看见整个的地中海。而且没有多远，你几乎可以看见西顿，如果往北边看的话，意思就是说，现在他所在的地方叫约西别，他不必想象，他每天几乎能够想到他，几乎能够想到，因为沿着地中海一直往北，就是他自己的故乡。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把那个所有的偶像，他所拜的偶像，就带到撒玛利亚。是没有多久以后，你看撒玛利亚就变成罗马和希腊影响非常重的地方。那些人都是罗马的人，那些人都是希腊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你整个的城啊，不是在那两个，不是在那个两个山中间，而且我们的那块石头就在附近。现在他们是往西走，而且现在所盖的地方呢，就是靠着，就是面向整个地中海。 所以是在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你是完全错误在这些面前。现在你很容易接受从那边来的文化，果然不错，是耶稣别去影响了亚哈的信仰。到了亚哈的时候，在亚哈里面他还敬拜神耶和华，到了耶稣别的时候，他的神经不做换掉，所以又是离开的。所以现在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到了这个上，所以这个地方是，你看等到到了撒玛利亚城，结果整个那块地也就误会了，因为有一座城叫做撒玛利亚。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撒玛利亚，你发现最高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新约里面他们行些可羞耻的事，那就是做偶像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月从此以后，你看见说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离开的就更远了。慢慢你如果想起他当初他们在人民的所许的愿，想起当初他们所签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是何等伤神的心。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想知道神是怎么当兵，你只要读一读何西阿书，你就很清楚。和西亚每次讲的以法莲都是许多北国的，你就看见他们在礼拜偶像，在神的感觉里面，你看见他们就好像落了名副一样。但是呢，谁跟就看见，所以谁要和西亚去举名副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谁跟就看见。这个原因在哪里？我们要记得，就说旧约了西乃山的约来说。你知道现在他们落到律法的重重下，因为他们背叛神，因为他们离弃神。但另外一方面，神叫何西阿你去娶她，什么意思？因为神向着他没改变。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同时两个约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动向，慢慢的，就是你就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首先，我要提醒一点很重要，你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说我们要遵行，已经签了字以后，那个是约已经完成了，摩西就上山去了，40天没有下来，结果你看他们就拜起金牛犊，然后呢，神远远听见就告诉摩西说，他说你这个神远远呢就看见了，他就告诉摩西，我想我很快的稍微准确一点那段话。然后你看，这个神一知道他神怎么说呢？神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败坏偏离我吩咐的道，为自己做了一头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就是硬着性上的百姓，你先留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向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弟兄姊妹，这句话是有的错没有的错，因为他们刚刚签约的那个末还没有干，他们就已经拜了神，所以根据这个约书上的话，神是可以签约他们，而且神的确确可以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的。结果感谢主，你叫摩西怎么办呢？摩西代祷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完全抓住神的心，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许诺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他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是全地，并给你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那么神就是听了这个代祷，他没有牵连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就是两个月在那里发生果效。就说这个西乃山的约来说，神要牵连他们，但是神可以牵连他们而没有牵连他们，因为有一个代祷，那个代祷就是以撒，就是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摩西的代祷，他是根据神所当初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的约来提醒神，根据那个约你不能牵连他，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以色列就很有大。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后来看以色列越来越走得远，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是要等到以撒快死了以后，我们看以色列光明怎样的光景？是那应该是在列王记下，我们看一个列王记下的记载。 列王记下这个二十是刚刚讲到以利沙死了二十节，然后二十二节我们看约哈斯年间亚兰王他却屡次欺压以色列，耶和华却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仍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念经他们，尚未感悟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你看见吗？这个话等于可以说出来了，就说他们那个时候属灵的光景来说，神可以念经他们，而且神可以把他们赶走的，但是呢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仍旧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所以就是如果神不连续他们，他们可以被歼灭，而且呢不久就要被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现在还没有赶，现在还没有到公元722年。那么我们读到17章第五节，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便以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阿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与歌赞的哈伯河边，并马代领主。以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怎么故事，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到了公元前722年，亚述终于把以色列把北国完全把他们完全把他们攻下来，然后把他们掳到遥远的亚述。从此以后北方的以色列国就亡了。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就用外邦人把他们移民到撒玛利亚，那么这个就成为了撒玛利亚。那么撒玛利亚后人就成为这些人的后人。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撒玛利亚来往。所以这一段的故事代表什么？这一段的故事代表说以色列好像是被遗弃的心一样，是心中伤心的心，现在呢是被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到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哪，我们不知道在哪，但大家不要忘记，虽然是根据什么神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是根据生命记，我是根据这个，我你记不记得生命记28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怎样也有福，怎样也有祸，然后他们被抛到这个万国里面抛来抛去，那么然后有什么北方有一个国要把他们掳去，弟兄姊妹，这些就证明说他们违反了西乃山，他们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他们亡国就证明说神离弃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感谢我们能够在安慰我们，这个安慰就是在主回到以前，神要召他。那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个赛亚54章第6节。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心，就是幼年所许被弃的心，这是你的神所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后来不只是以色列被抛弃，连犹大国也被抛弃，所以以色列全家都被抛弃了。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西结37章的枯骨四散。那么他们呢就被隐藏埋在整个世界的坟墓里面，上面变成枯骨，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那以色列全家做的，那么弟兄姊妹，不是包括以色列十个支派，也包括南边犹大两个支派，他们通通被掳走。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根据什么这样做的？神是根据他所立约。神如果神不这样做，他不义。你看见吗？因为他们明明签好的，如果你违反的话，你一定到这来做。所以神完全照着他们当初说阿门阿门，他们都是阿门的。你记得吗？就在撒玛利亚那个两个，就在一边站在这边，一个在以巴路山下面，以巴路山上面，他们宣告这些咒诅，他们说阿门。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个咒诅临到我们，他们说阿门。所以就是你签字的，所以神完完全全根据以色列所签字来。让领导他们真正的公义，否则的话就天上没有证据。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被掳了。 那么以色列被掳流离，南国有两次，一次呢是因为拜偶像，第二次是因为有定塔组织叫定塔学，愿流这里学归在我们和我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又经过了1800多年的漂流，那么弟兄姊妹，无论从北国从南国来，到了主回来以前，根据预言说，我们的神要把他们召回。如照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心，就是幼年所许被弃的心，这是一个神所说的。那么神为什么把他们召回来？神为什么跟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神到末了要第二次要伸手把以色列弄回来，并就是说以色列这个犹大和王国两次，最后还把他们从世界里面召回来，而且让他们回到他们。那就是根据两个问题，就是根据这个平安，所以那个平安的原因就是以色列民族是会被消灭的。那个平安的原因就是说，虽然火烧在荆棘上，但是呢荆棘没有烧，这个就是平安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这个平安的原因，那块地永远是以色列的，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以色列人不经过神的管辖。那个咒诅就代表神的管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带以色列好像带儿子。那个所谓的咒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实在神管教他们，神让他们受了许多的痛苦。你看，特别到了希特勒的时候，600万的犹太人惨遭屠杀。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经过这许许多多的时候，他们要记得，这些是领导我们。领导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在第八座山上，或者在金星山上宣告神的祝福，宣告神的咒诅的时候，他们做他们，意思说他们签了这个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落到这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又还没回来，他们怎么就可以回来呢？那因为神的话问题。所以你读圣经的话，就是在他们不信的时候，在1948年5月14号，你看以色列国终于诞生。那么根据这个科学人告社会科学人告诉我们说，一个民族王国王500年我是不可能再存活的。而且当这些人被一经过1900年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一定是被同化的，难为都有。中国人是最难最难同化的，中国人所以难同化到目前，他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都在自己的地方，在中国嘛，天下是完全在自己的地方。但是你试试看，等到中国人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你试试看，第一代所有的父母都希望你的儿女是一定是和是这个媳妇，就是说自己的儿女呢成家都一定是中国人。但是你今天到美国去看一看，不要说一代两代，你看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你中国人可以说最保守，但是你是到了国外，你不管你的孝顺如何，到第二代就不行了。但以色列不如此，以色列人曾经说他们独居的民族，神的确是让他们保守，因为他们不肯这个娶外邦的缘故，所以神的确借他们保持了一个很单纯的民族。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果然知道主耶稣是从哪里支派来的。所以这个是属于一个人。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一件事很神奇。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消灭；按理来讲，他们应该被同化。但是很稀奇，到了时候，你看见都是他。你看见他们在无形之中建立一个帝国，是别人所不知道。根本在无形中，他们建立一个帝国，是别人看不见的。你知道，经过了那么多年，我们不知道北国的人飘流在哪里，其实南国的人我们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现在你都分在世界各地，应该他们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个世纪和前一个世纪，几乎可以说是这一帮人好像不见的人，影响了我们的这个世纪，已影响了这个世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啊，在这个德国是大屠杀，这个谁大屠杀？就是希特勒大屠杀以前呢，他们发现呢，犹太人在整个德国不过是2%到3%的人口。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呢，他们占有整个德国自身的10%，
而且呢是整个德国律师的16%，是整个德国牙医的10%，还有呢是德国所有银行家的17%。我们的今天股票的系统还有许多的系统是他们从他们来的。那不止如此，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有了当房地产，他们的什么很多地方就是包括百货业的都是他们，所以那个时候汽车的就解了。他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看在犹太人。他说慢慢的，我就开始恨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开始了，后来很有名的这个，后来我们知道就开始了这很大很大的。就在这么1500年，虽然他们好像应该被消灭了，但是呢，他们无形中给人类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他们父亲都是犹太人，阿费和犹太人发生关系，维他命也是犹太人来的。那么他们无论在商业、在财政、在各方面，都在甚至于这个演艺界各方面。艺术界他们都是表现非常非常优越。到1986年，他们做一个统计，他们要想知道到1986年那么多诺贝尔奖金的得奖者，他们都对世界贡献非常大，那个都是普通的贡献。结果他们发现说，到1986年，犹太人中间有5个是拿和平奖，有30个是拿物理奖。有8个是拿文学奖，有15个是拿化学奖的，有3个是拿医学和政治奖。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他们好像已经被消灭了，他们完全被同化了，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政府，什么也没有。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他们还存在，而且无形中建立的帝国，好像影响整个的人类，神的话语都有很多。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世界要因你的口语的。这个诺贝尔奖金里有爱神，在诺贝尔奖金里面许许多多对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有贡献的。但是就是如果他们有个现成的国家，他们的贡献可以说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么一个国家，他们是可以到处漂流，他们到了中国就改名换姓，到了20世纪到了中国开封的时候，那么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掉，都是姓张的姓赵。所以现在如果你到他的地区，你去吃中国饭的话，你不必问他姓什么，就是姓赵，源于他们从开封回来的。所以你看见吗？到处都是犹太人，到处被人追赶，到处被人讥笑。就像圣经所说的，他们心中比赤头巾等等。但是另外一方，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整个人类受他们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神的话没有改变。那不止如此，现在我现在稍微举几个名字。弟兄姊妹，我讲一讲，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都是和犹太人有关系。你们去买汽油的时候，有一个招牌叫 Shell， 有一个叫 Exxon， 有一个叫 Texas， 有一个叫 Novo， 那你们不知道就不知道，没关系。还有大家 Coca-Cola 大家也知道 Coca-Cola， 还有 Max Factor 你吃过多，那么还有 IBM、谢尔顿、Sears、J.P. Morgan、DuPont。Merrill Lynch 这大家如果在台湾前就很辛苦 ，GM、米高梅，然后派拉蒙，还有派拉蒙，还有 Warner 华纳，还有20世纪福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啊，然后呢，这个华尔街 Journal， 华尔街 Journal， 还有 NBC、CBS、ABC 等等。那弟兄姊妹，今天你会发现，不管在哪一个行业，就算是在这个演艺界，你看见说他们也都是骄傲。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呢？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话的还有奇妙很奇妙的一面。那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一面来说，根据他们违反了西乃山约。那个在撒玛利亚那块吃亏了，起来呼叫说他们是得罪神，他们今天确实是有罪，所以他们到处被烧炉，他们到处被追赶，即使身体到处被毒杀。但是整个来说，弟兄姊妹，看见了，神是把这个地区他们做永远的产业，所以到1948年的时候，他们就回来了。 那么现在他们回来，根据圣经预言，不光是南国的回来，乃是南国和北国一起回来。所以我们好好看一节圣经，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啊，我想，好，我们看十五节就好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的名字。”你看，这个犹大和他的同伴代表南国，这个以法莲呢代表北国，在旧约就是这样子。十七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结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了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非常的主耶和华怎么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结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了一根。你所写的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二十二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一国。现在不再是两国了，弟兄们，你看见那个中心永远回不去了，永远是回到摩利亚山上。小一国有一次王做他们著名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所以然后下面说，我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之物并一切罪过玷污自己，我需要救他们出一切陷入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接近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弟兄姊妹，经过了神的管教之后，他们要回，就那个咒诅就是神的管教。然后呢，他们要回到哪里？要回到以色列山，不再是两个国。弟兄姊妹，看现在成了一个国。然后你再往下去，那个国其实就是以赛亚国，就是千禧年国。千禧年，你看我们指就是那个大卫。就是这个内脏所说的大卫，他就在那里掌管完全。所以这个就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到了主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要完成的。那现在我们再看几个地方圣经，一个是就是以赛亚的十一章，以赛亚的十一章十三节，以赛亚的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三节，以法莲嫉妒，很多人不知道，这十一十一节都写得很重要。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就为自己百姓都所设立，是二次要问第二次。第一次呢，是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时候，把以色列经过四十年又把犹大两国的支派人就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只能第一次。所以十一节，当那日主第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等等等等所剩下的十二节，他们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然后这样以后，以法莲的嫉妒就已消散，扰害犹大必被灭，以法莲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换句话说，现在他们是两个杖成了一根。下面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非出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这句话很有意思，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啊，
到了第二次，就到1948年，如果人再叫他们回来的话，那不光是有中间有犹大支派的，也有北国遗失十个支派，你看人就把他们带回来了。那么以法莲并不欺负犹大，犹大也不饶恕以法莲。那么这里怎么说呢？他们要向西非出在非士人的肩头上。这就告诉我们，他们在1948年回来的时候，有的这些失去的这些，因为你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是被掳的，东方去的，是被掳的亚述啊，这些地方，好像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呢，到了有一天，他们要坐飞机回来，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向西飞，而且不在非士人的肩头上。大家都知道，现在特拉比他们的首都啊，那个机场在什么地方呢？那所在的地方就是非士人所在的地，就是非士人之地，那个事实上就是非士人的肩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不光是这个不光是十个支派迷失的，他们要飞回来，而且他们要降落在特拉比。那么不是如此，别的其他也是如此。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以法莲和这个犹大的一个，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再看耶利米第三章，耶利米第三章。第十八节，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那这里的应验在1948年以后，为什么从北方来？因为他们都被掳到北方去。那从北方来，让他一同行，一同来到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那么这个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是永远的地。好，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就是耶利米第五十章第十节，耶利米第五十章，耶利米第五十章第四节，五十章第四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他们是来到什么？来到西安，不是来到基利新山上。他们就面向这里，就是面向神的殿，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基利山去了。最后你看见神工作的结果是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耶路撒冷。所以合一的立场永远是耶路撒冷，不是基利山。今天基督徒不可能在神所命定的合一立场之外，你再有一个敬拜的中心是不可能。跟神永远主义，最后他所要达到的，最后你看，一定是要达到这一切。而且呢，他们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那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好的原因。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呢，就是和西阿书，和西阿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节，第一章第十一节，第五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或者说做从被掳之地上来，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那么这个就回到我们第一天晚上所交通的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平原就是哈米西族人占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以色列人回来了，不光北部南部都回来了，但是呢他们回来以后因为什么呢？最后他们所遇到的就是以色列大日，日子必为大日，因为我们说最后是世界大战就在哈米西多顿，而哈米西多顿就是耶斯列平原，所以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就可见在以前呢，你看见神已经把他们带回来。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好好最后再回到以赛亚五十四章。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虽然撒玛利亚是被欺负，虽然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就和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是被人忘记，但是让我们记得，神没有忘记。所以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说根据亚伯拉罕的约，神最后呢要把他们召回来。就像这里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六年，然后用六年所取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然后下面就是神对这些人解释为什么神这样说。下面说，我离弃你不过片刻，那是根据西南山的，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那是根据亚伯拉罕的永远。我的怒气仗义，几刻之间向你湮灭，这是因为你落在律法的咒诅下，却要你永远慈爱连续，因为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永远约，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所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出也不实的。所以君子一看就这些人回来，他们会害怕。那就感谢主，神这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我平安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所以君子们，为什么神说平安约呢？因为平安约就是神和亚伯兰所立的，那个是只有神签字就有效的。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这个应用是很清楚的，神和我们所立的约乃是新约，那么那个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但是新约同时又取代了旧约，因为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就成全律法所要求的。那么同时根据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我们怎么没有法咒诅以下的罪。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个以巴路山的咒诅是为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结果中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他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底下付出出来。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个新约所包括一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就是那个永远的约，他是永远的爱我们。那不是如此，我们要记得说，现在我们不再守旧约，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因为基督的生命叫我们能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那同时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我们从那个咒诅、律法咒诅当中完全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但是这个并不表示说神不管，神还是很小。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光是祝福，而是赏赐。所以讲的旧约、新约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要说讲的国度，要讲的赏赐。在旧约讲到国度，因为神的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么在国度里面讲两个东西，不是祝福就是咒诅，这是地上的国。但是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天对以色列人说，神把他的国从你们手中拿过来。我想我们好好看一下，是很重要。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那首先，神的国本来在谁的手里？神的国本来就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但是因为他们毁约了，他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让我们记得，他不只是被遗弃，不只飘在全世界的地上，同时呢，神就把他们从他们夺取，把这个国，神的国从以色列手中夺取，然后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咒诅。那么同时呢，这个就赐给那些果子的百姓，那只是教会来说。 所以我们的今天教会就取代了以色列的位置，就是神。但大家不要忘记，神怎样对以色列国有管教，神对我们也有管教。不过对以色列国来讲，他不是祝福，结果是什么？他不是祝福就是咒诅。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咒诅，咒诅已经被我们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咒诅，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呢，我们不再需要经过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咒诅，但是不要忘记还是有管教，因为你如果不圣经的很明显，我们知道有管教，但是那个不是咒诅。但同时呢，在新约里面不讲也有祝福，但是比不是讲的更多是什么？是赏赐。讲的活动就讲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今天你看见吗？我们以光，你看神怎么对待以色列，神也怎么对待我们。许多时候，因为我们落在神的管教，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他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以为他离弃我们。但是他说我离弃你不过是天，这个不是咒诅，对以色列是对我们不是。那不是如此，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另外一个地方说，我要永远的爱来爱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行。所以就是你看，主是用他自己血立的新约，水的约呢是平安的约，是亲密，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为这些话你看都没应用在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故事是以色列的故事，但是应用的是应用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这个就是代表整个的迦南地里面的功夫的其中一个。这个功夫是什么？这个功夫就是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受了许多的管教是有的，但是我们敬拜他的道路，神他平安的约是不迁移的。当你看见大山挪开，小山迁移，这就是走山。但是主说，但是我的慈爱并不离开。许多时候，神在我身上，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地震一样，把那些属肉体的震掉了，把那些属神的根、属天、属主的根都留下了。但是主说，我的慈爱没有离开，剩下的一定是他的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我平安的约也不行，我们一次的有永远的约。主他不只把平，他不只把平安留给我们，他也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永远的记得自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先人可以倒在我们右边，外人可以扑倒在我们的左边。我们如果隐藏在他的紧密隐秘，在他的印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所得的福音，看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因为他已经和我们立了约。如果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怎样被掳，后来怎么样归回，他们那样得罪，一面来讲好像被弃绝了，在那里面你看主怎样安慰他。如果主是这样安慰属地的百姓，主今天更要安慰你。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下面这句话就很清楚，对以色列人也不大懂的，对我们就很清楚。你这受困苦被困飘摇不得安慰的人，我必彩色安置你的石头，怎么可能彩色安置石头呢？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没一块石头是彩色的。但是这样说，我们才明白了，因为有蓝宝石，有红宝石。蓝宝石、红宝石，原来神在一块石头上涂了蓝颜色，神在一块金的也涂了红颜色。但是我们知道，宝石的产生是因为这块石头在地里面经过高热，也经过高压。许多时候我们说受不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工作对我们太重、太沉重了。但是很清楚，没有想到神借着这样的工作，把石头的颜色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不透明的，现在我们透明。本来我们像铅笔芯一样，又脆弱又黑又不透明。但如果把这个铅笔芯放在地心里面，经过高热，经过高压，它就变成金刚钻。本来不透明，现在透明；本来是脆弱的，现在变成钢铁。本来是不透明的，现在能够让光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那弟兄姊妹，你读下面这幅图画什么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 所以感谢这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最后给我们看见新的。今天我们好像被放在地里，我们如果顺着生命的水流在那里走的话，你没有多久你会找到小心，再等一等你会找到宝石，再等一等你会找到珍珠。为什么？因为最后建造西边上的材料就是这些材料。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受神的邀请，受主的训练，顺服里面恩膏的生命，顺着生命的水流，就像一片原样，我们是被浇灌的人，结果在我们身上有金子，在我们身上有珍珠，有宝石。感谢弟兄，因着这个缘故，最后呢，神是要达到能够领受你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也让我们从这里得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如果神在以色列上这样做，因为神把整个以色列历史埋在我们眼前，那块地也埋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听见，我们亲眼看见，在圣经上说那块石头要做见证，结果你看他们怎样的失败。虽然如此，神有一天还要把他们带回去，带回到这永远的地。那最后，弟兄姊妹，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最后一句话就是：你这受困苦、被攻、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给你彩色安心的时刻。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主在我们身上，一面好像是受苦，好像受苦的时候，你似乎是弃绝我们、离弃我们。但是最后你可以说，最后神拿到他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受苦，但是我们不以为耻。我们虽然受苦，但是我们相信说，他和我们立得平安。所以感谢主的神，这个爱是不褪色的爱，因为他的爱不褪色，所以在我们石头上就加上彩色。那这个彩色是什么？这个彩色不是画上去，这个彩色是烧出来，这个草色是压出来，这就代表主的爱。所以就是每次主在我们身上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做神神仆人，事实上是神用的。所以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只好说到这里。这一次这个系列没有讲完，就是说我恐怕要借用明天早晨的时间。所以明天早晨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同样的一个题目，是对当地的这个信徒交通的。所以如果明天晚上你不能来参加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希望能跟国道要一个卡带，就是关于明天早晨。这样虽然你只参加三次，但是明天早晨的信息，如果你如果能来，当然你就听见；否则的话，我想卡带也能帮助你完成这个系列，因为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其实还有许多的话。我们留到明天早晨再说，我们低头一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但愿我们向你低头敬拜。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叫我们懂得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